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7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口与修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1日。这几天先是嗓子疼，说话声音发哑，并伴有咳嗽，总觉得嗓子里有痰堵着，却又吐不出来，也没当回事，以为过几天就好了。接着就是牙疼，疼得我直冒汗，坐不住，站不稳，捂着嘴在屋地上直转圈，一边转圈一边发正念，似乎好一点，一会儿又照疼不误，甚至疼得更厉害，还时时伴有口臭。以前也牙疼过，一发正念或把疼加倍给让我牙疼的邪恶打回去，立马就不疼了，这回怎么不起作用了呢？我知道这一切不正常的状态都发生在嘴里，一定与修口有关，似乎他们都在提醒我应该好好的向内找了。我想起这段时间老伴儿有病两次住院，小区改造，还有学法小组的一个大家公认三件事都做得挺好的同修突然离世，以及一个合作项目同修被绑架，一个认识的同修被关押与庭审等，事出突然，杂而乱，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修炼也受到影响，学法少，心不静，练功和四个整点发正念不能保证，只能事后补上，有时还补不上，更别说讲真相救人了，心里不免有些着急和烦躁。很多时候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背后议论人，搬弄是非，按自己的意向标准评论人，有时口不择言，出口伤人，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有些事情不顺心不如愿就发牢骚抱怨，社会上看不惯的事也要说几句议论一番，完全把自己混同一个常人，甚至还不如常人了，不守心性，放任自己，随心所欲，不修口，失德造业。修口，师尊把它作为独立一小节拿出来单讲，可见其重要性。过去在修炼界一直把它看得很重，要求也很严格，他们认为人一动念就是业，一张口就造业，修炼讲无为，不想不说不做，这样就避免再造业，因为修炼人还在修炼中，只能看到事情的表面，看不见其中表面背后的因缘关系，容易做错事，做错事就造业，造业就得还，还就要吃苦。修炼人一生是经过改变的，修炼道路从修炼开始一直到圆满，都是师父已经给安排好的，到哪一步开工是早就定好的，造业就有大有小，有多有少，势必影响自己整个修炼，影响师父的整体安排，会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大法弟子的修炼不同于以往的个人修炼，不脱离常人社会修炼，并且要宣传法弘法，讲真相救人，同时还要干好工作，照料好家庭， 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弟子，我们讲的修口和他们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修炼法门的不同，所以要求也不同。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应该说的用法来衡量，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就没有问题。并且我们还得讲法宣传法，所以不讲话是不行的。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指使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这是我们讲的修口。用师尊讲的法来对照自己，我在修口这个问题上存在以下这些问题。一，没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比如说了一些搬弄是非的话，讲了许多不好的话。二，说话前没有用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要说的话符不符合修炼人的心性标准，而是不管不顾张嘴就来，只图自己一时痛快，不管他人感受，显示自己表现自己。三，以一己之私心一己之思念一己之私利，私下里背后妄加猜测评论同修，不但自己造业，还往同修身上加负的东西，扔不好物质。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平时常人想问题时发出的大脑形态的东西，因为它没有能量，发出时间不长就散掉了，而练功人的能量保持时间就长多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拜佛的人如果是求钱的，对着佛像一拜，或者是观音菩萨像，或者是如来佛像，说帮我发点财吧。好家伙，一个完整的意念就形成出来了，他是对着佛像发出去的，所以一下子就上到这个佛像上去了。从这两段法中，我悟到大法弟子修炼到今天，想什么说什么都是有一定能量的，而且发出的能量会保持很长时间，对着哪个同修发出的，也就是对着哪个同修想的说的，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意念加到那个同修身上，或进入那个同修的空间场。所以同修之间切记要加持正念，输送正的能量，与同修与自己都好，不要往同修身上加负能量，扔不好的东西，给同修给自己修炼都会造成损失。当然要真有问题，一定要先找自己，然后善意坦诚地与同修交流切磋，共同提高。四，我在上明慧网下载完资料后，总要最后浏览一下动态网页，了解一下国内国外新闻动态消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且还和同修讲，不但干扰了自己，还误导干扰了同修，暴露了自己对社会上常人的事情很感兴趣，很愿意说的执着。五，执着于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显示自己，表现自己，强势。同修切磋时经常无理抢话，打断别人的话，自顾自地喋喋不休，说个没完。邪党的一言堂流毒影响远没肃清，虚荣心、爱面子心 自我感觉良好的心，在一些小事上表现出来不愿吃亏的心、急躁心、不宽容忍让、不祥和慈悲，没有用善念、善心对待周围一切人与事，也就是还有潜在的不易察觉的求名求利心、妒忌心、争斗心、幸灾乐祸的心。情的最显著表现就是有区别心，说到底都是为私为我的心在作怪。以往的向内找只停于表面，没有触动解决实质问题，没有按照真善忍法理实实在在的实修自己这颗心，没有在修心性上下功夫。人中有句话，打人别打脸，说话别揭短，而我专好揭别人的短，议论人过错，讲人隐私，明知不对，不符合修炼人的心性标准，要失德的，可就是管不住自己这张嘴，非说不可，一吐为快。其实就是被魔利用了这张嘴。为什么能被魔利用？就是心性有问题，没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心不正才招邪，这是典型的不修心性给修口带来的严重后果。可能还有没找到的或没意识到的，以后还要继续找。但就以上这几方面，从表面看都是在修口上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是前言，是表现，它是背后的人心执着带动下想的、说的、做的。也就是说，修口与修心性紧密相关。想修口必修心性，不修心性，单纯的想做到修口是达不到法的要求标准的，也无法做到真正根本意义上的修口。既然修口与人心执着有关，与修心性有关，那么修口必先修心。过去听人讲，话到舌尖留半句，说话嘴要有把门的。常人都知道说话要讲分寸，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不能招惹是非。我们练功人讲修口，不能嘴大舌长，问一句说十句，不问也说，什么都说，执着地显示自己，好像自己知道的多，在他那儿什么都是公开的，没秘密可言，兜里揣个手机到处走，走哪儿打哪儿，打哪儿说哪儿。要知道邪恶还在迫害，有些资料点被破坏，同修在学法小组学法时被绑架，同修开法会时被绑架，做资料传送交接资料时被绑架等。尽管原因诸多，但其中跟不修口有很大关系，而且相当普遍，损失惨重，却不能引以为戒。当同修交往切磋交流时，在没说话之前，要把急于表现自己那颗心灭掉，把要说的话先放在心里，用法来衡量对照一下，掂量掂量看符不符合法，符合法就说，不符合法坚决不说，不但不说，还要正念抵制清除，扭转心态，归正自己，心正压百邪，就能摒弃排除去掉背后的人心执着。这个过程就是修心性的过程。再有，守住心性也很重要，涉及到一个人意志力、毅力能控制住自己欲望，灭掉这些欲望，修口也就落到实处了，心性到位，说出的话就会在法上。我之所以修口长期做不好，出现很多问题，也招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造成同修间的隔阂，就是没有注重修心，把修口和修心分离，单为修口而修口，末了还是没修口。只有摆正修口与修心的关系，法理清晰明了，才能真正修好口。学法是修心的关键，法学好了，心性提高了，把口也就修好了，因为心里有了法的尺度，有了衡量检验的标准，没开口 就已经知道怎么做了，口自然就修了。个人体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出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5月5日的文章，讲真相中感悟师尊的伟大，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21年转瞬即逝，儿时开始修大法的我，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青年大法弟子。修炼过程中的苦与乐说不尽道不完，但都渗透着师尊慈悲的保护和无比关怀。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近几年来我在讲真相中的小故事。一，突破观念迈出第一步。在2013年之前，我还没有完全突破面对面讲真相，只是在网上和用电话讲真相，还有就是和周围的朋友同学讲一讲真相，但是大面积的面对面讲还做不到。2013年初我结婚了，妻子同修在国内时就和同修一起出去发资料讲真相，所以他马上提出去景点讲真相。但我还很犹豫，并找理由说我已经在网上和打电话讲真相了，面对面讲真相不差我一个人吧。他马上说，你自己想想，怎么不差呀，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也就多一份希望，也就能多救更多的人。他的话触动了我，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快点走出来讲真相。后来通过和他交流，逐渐去掉了顾虑心、爱面子心和怕心，在法上有了升华，决定和他一起去面对面讲真相。二，持之以恒。我们夫妻俩平时都工作，只有周末两天有时间出来讲真相。一晃几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们还坚持着，除了推广神运期间和天国乐团参加游行外，不管严寒酷暑还是风雪交加，我们几乎每周末都去讲真相。记得一个冬天的周末，外面零下十几度，再加上冷风，感觉就像零下20多度，就这样在外面坚持了几个小时，回去的时候脸都冻僵了，但是心里却暖暖的，为了众生的得救，再苦再累也值得，因为这就是我们当初许下的愿。有了在景点讲真相的基础，平时遇到有缘的陌生人，我也能搭话讲真相了。有一次，我刚从超市买完东西出来，迎面一位男子准备进来，我一下叫住了他，微笑地和他打招呼。你好，也来买菜啊？他说是。我说，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什么三退？我接着说，我们很多从大陆来的朋友都把之前入过的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退了，不跟共产党背黑锅，不当他的替罪羊，因为入党团队时都要举拳头发誓要把生命献给他，要为他奋斗终生，但是生命是自己的，谁也不给，所以我们把那个毒誓抹掉，自己平安了。他说好的，没问题，然后说着就把名字告诉我，很痛快地退了。之后我又讲了大法真相，之后他表示非常感谢，走时和他挥手道别。师父说，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各地讲法寺，2003年 亚特兰大法会讲法。讲真相时，我就想让正念主宰自己，去掉自己不好的观念和顾虑心等执着，就按师父的要求做，碰到人就讲，尽量不错过一个有缘人。三，讲真相步步停。2015年8月，看似偶然的机缘，我退出媒体，全面转向面对面讲真相。转眼已经2年了，不禁感叹时间好快。我明白师尊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回想这2年的时光，每天面对面讲真相，晚上打电话讲真相。当时听同修在交流中提到，来中领馆办证的华人和多伦多大学主校区旅游的大陆游客很多。我心想，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因为哪里人多就去哪里。这个过程中，感人的故事和提高心性的事情也是层出不穷。记得一次刚到中领馆，不一会功夫，中领馆门口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真是太好了。这样，我和另一位同修阿姨配合，我们俩一前一后往中间去，这样一个一个的讲，一小会儿都讲完了，只有个别人不说话或者摆手不听，剩下的都选择了三退。我想到师尊的话，在前2年讲真相还很困难，有的人根本就是理智不清的，是因为那个时候邪恶的因素非常的多，控制着人。现在这些邪恶的因素随着正法形式往前推进，宇宙不好的东西在大量的清除、销毁、解体的过程中被销毁的越来越多了。人类这也是一样，现在人都能清醒的在思考，特别是针对这场迫害，针对大法弟子和邪党之间都能清醒的认识了。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还有一次在多伦多大学主校区讲真相，正巧赶上毕业典礼，多个分校区的毕业生都集中过来参加毕业典礼，还有专门从国外赶来的父母，真是人山人海。他们的心情用欢呼雀跃来形容都不为过。我想这正好是讲真相的绝佳机会。面对这么多的人，当时只有2、3位同修，感觉有点应付不过来，但我们稳下心，不急不慌，分头讲，不求数量，认真对待每一位众生，一时忘了时间，一看表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了，停车已经超时了，因为停的地方只能免费停1小时。看着这么多的众生，我心里想，现在过去停车再回来要10几分钟，也许回来人都走了，就决定不回去了。不就吃个罚单吗？吃就吃了。结果回去之后真就吃了一个罚单。我转念一想，就是我这不正的念头才招来了罚单，当时心里有点不舒服。回去后深挖自己，又找到了侥幸心理，心想就这么一会儿不会吃罚单的，还有怕麻烦的心、懒惰心等。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在中领馆和多伦多大学主校区讲真相，一晃1年多过去了，转眼到了2016年10月份，渐渐步入冬季，游客也少了，而中领馆也改成了网上预约办证，几乎也没有人排队了，所以人也不多了。我心里琢磨着，到哪儿去讲真相呢？妻子好像知道我心里想的，就说去机场讲真相。我一听就说好啊，之前我也听其他同修说过，但是一直没有在意，这回他又提起此事，我知道师尊再次点化。接着我们就打听去机场讲真相的消息，得知周末都有同修去那里讲真相，就决定和他们一起去，这样开始了新的讲真相之旅。 第一次去机场，眼前人山人海的游客，尤其是中国人面孔的，排着队在那里托运行李，真是太好了，我不禁再次感叹，又可以挨个讲了，不用到处找人了。一次遇到一位刚下飞机的女士，和她谈了30多分钟，她和大法很有缘，她讲了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她在中共迫害之前就看过转法轮的书，但迫害之后就放弃了，但知道大法好。后来中共非法让所有人上交大法书籍，他自己记得也把书交了。可是后来他出国之后，却在行李里面发现了《转法轮》这本书，他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我不是明明把这本书交了吗？怎么在行李里面？而且过海关的时候也没检查到。我当时听完很感动，师父没有放弃他，我给他背论语，并告诉他回去重新捡起来，不要再放弃了。他说回去一定看。还有几次碰到主动和我搭话的人，走过来就问我，你是不是某某某？我说不是，但是我话锋一转，接着就讲真相，对方欣然的就同意三退。师父说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过程中也经常碰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有的说怎么哪里都能看到你，还有的说我都看见你7、8次了，还有的说怎么又是你，还有开玩笑的说你是不是住在这里啊，怎么总能看到你。每当听到这些，我都笑笑说，说明我们有缘啊。有时还会说哪里中国人多就去哪里。在机场也不乏碰到20岁左右的年轻人，我发现这些学生没有太多的观念，讲真相过程中很少有排斥的，大部分一讲就能听，听完就能三退。也许天象变化到这儿了，就像师父讲的，我一出生的时候很多的神就跟着下来了，从那之后年年都有，神就一直在往下下，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的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他们下到地上来，散布在全世界各地。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的法鞭策着我们往前走，指引着我们的方向，不迷失回家的路。结语，在这几年的讲真相中，也时常遇到一些不听真相甚至恶语相向的人，现在我都能平和的去对待，有上来就骂人，后来又冲我吐唾沫，我当时丝毫没有感觉，就像微风拂面，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就像师父讲法中说的，你有那个心呢，你的心才会动，你没有那个心呢，像风吹过一样，你根本就没感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但是遇到的善良民众也不占少数，有一次去饭店吃饭，和一个广东的小伙子讲真相，他说他什么都没加入过，明白真相后说我支持你们加油。还有一次晚上吃完饭出去讲真相，遇到一个中年男子和我竖大拇指，你们做得很好，再接再厉。还有一次在超市讲真相，一个老爷爷明白真相后握着我的手说，小伙子年轻有为啊。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借世人的嘴鼓励弟子的话，弟子唯有更精进多救人，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的众生，对得起自己许下的承诺和签下的誓约，感悟师尊的伟大。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克服背法困难，使自己修炼更精进。作者：北京大法弟子真心。我是老年大法弟子，1995年得法。开始时不知道背法的重要，认为听听师父讲法录音就可以了。后来随着修炼的提高，认识到学法的重要，就在练功点上请回了师父的转法轮。我手捧宝书，眼泪流个不止。这是我终生要得的宝书，思想上萌生了背宝书的念头。怎么背？这么厚的一本书，太难了。后来又听师父广州讲法录音，师父家乡长春大法弟子开始背法，师父给予肯定。我想，凡是师父肯定的，我们大法弟子就应该遵照执行。我就下决心背法，一定能背下来。下面就把我背法的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共勉。首先克服四个不好的情绪。第一，克服畏难情绪。什么是难？只要有决心，有正念，就不难。我是师父的真修弟子，必须把法背下来，把自己融于法中。师父讲，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全看你自己如何去修，能不能修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忍受，能不能付出，能不能吃苦。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出自转法轮。我开始每天通读三讲转法轮，坚持一段时间，就下决心背，把畏难情绪去掉。第二，克服怕吃苦的情绪。背法是要吃苦的，师父说，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出自红吟苦其心志。背法不抱有任何想法，从第一讲开始背，背下一段再对照转法轮，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把不对的地方改过来，再背再背，直到一字不差的背下来，再接着往下背，这样反反复复背，而且要用心背。第三，克服年龄大的情绪。开始我认为自己年龄大了，不容易背下来。通过学法，认识到修炼人没有年龄大小之分，只要听师父话，精进实修，就没有年龄大小之分。师父说，性命双修的功法，从外观上给人感觉很年轻，看上去这个人和实际年龄相差很大。出自转法轮，有师父加持，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第四，克服怕自己记不住的情绪。有时背法时，有的一句话怎么背也记不住，怎么办？下决心背20遍，直到记住为止。只要有正念，师父就给开智开慧，什么困难也挡不住。背下一段，思想轻松，做事就顺利。就这样，转法轮我不知道背了多少遍，抓紧分分秒秒背，走路背，坐车时也背，其乐无穷。法能指导自己修炼，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管什么时候都能想到法，特别是做错了事，脑袋自然而然就能想起法，马上改正。下面仅举两例。例一，自己有好管闲事的坏习惯。我的外甥媳妇和婆婆有矛盾，外甥媳妇总是和我讲，她还说，我有什么事喜欢跟您说，认为您正直，不传话，能给我出好主意。我想我是练功人，不能这样做。师父讲，你看着那件事情是好事，可是你做的话，说不定就是个坏事。你看到那件事情是坏事的时候，你如果管了，说不定又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到它其中的因缘关系。出自转法轮。以后我就不对外甥媳妇的家事随口出主意了。例二，有一次我做饭，调料不适合别人口味，女儿就说，这饭味道不好。我听了马上火了，你们吃现成的还挑三拣四的。我刚说完，儿子马上不高兴了，拍着桌子大声说，这味道不好吃，还怕人说。师父的法立刻出现在我脑中，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出自转法轮。我立刻道歉，我错了，下次我注意。 结果避免一场战争。我每天坚持上午出去讲真相救人，下午学背转法轮，晚上看师父各地讲法。同修们呢，让我们抓紧最后有限时间，精进实修，圆满随师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的文章《曝光才能清除邪恶》，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12日。经常看到从黑窝里出来的同修，曾经受到过严重的摧残，出来后状态不好，身体出现病液反应，消沉，而且不愿与同修接触，更不想把自己受到的迫害写出来曝光。我看到一方面是迫害太残酷，使人不愿再想起，更主要的是怕心再起作用，怕邪恶报复，怕再次受到迫害。我觉得这是在用人心看问题，邪恶最害怕的就是被曝光，因为他们所用的一切手段都是最卑鄙下流，见不得人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听到国内外同修的真相电话就心惊肉跳。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邪恶警察说，他们的电话都被国外法轮功学员打爆了。我们地区有个邪恶国宝警察，卖力迫害大法弟子，但每次在迫害中，他都使用假名，其他警察也在人前用这个假名为他掩护。这就说明他们心虚，完全清楚自己是在干坏事，干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才要伪装自己。我们设法查清了他的真实姓名后，把他的全部信息，包括家庭成员情况，都上网曝光，使其受到极大震慑，有力地抑制了邪恶。这说明曝光邪恶才是抑制清除邪恶的有效办法。师父告诉我们，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选自《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师父还说，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将他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除尽邪恶的同时圆满自己，强大法在世间的体现。选自《精进要旨二》理性。但是往往我们用人心去看问题，用常人的逻辑推理，无形中用了邪恶强加给我们的变异思维来想问题，而不是站在法的基点上，所以就得出曝光邪恶必定会遭报复的结论。这正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思维，是旧势力想要看到的结果。我们也这样想，就是接受和承认了这种邪恶思维。我记得在看守所里被迫害时，警察暗中指使恶徒打人，边打边问，打你了没有，直到你屈服说没有打才住手。而对于那些敢于呼喊反抗的人，恶人往往惊慌失措，不敢让人听到，而一旦反映到警察那里，虽然是他们暗中指使，但表面上也得把自己推干净，所以往往把被打的人调换一个监视。所以在黑窝里被迫害最严重的就是怕心重的学员，你越怕，旧势力就越抓住你这个漏而加大磨难，借口是要去你的怕心，生出正念。相反，我看到许多同修出来后用真名实姓及时曝光邪恶的迫害手段，邪恶反而敬而远之，并不敢上门骚扰。另外，需要曝光的不只是黑窝里的直接迫害，我们往往做的一些不符合法的事，其实也是由于自己正念不足而被邪恶因素控制犯下的错误，比如在男女关系上的犯错。师父说，这么说吧，我刚才所说的啊，就是所有干了对不起大法弟子身份事的这些人，你们最好自己把它公开说出来，这样呢会消去你们很多东西，同时也会使你们自己痛下决心。 选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如果我们把这些坏思想当作是自己的掩盖起来，羞于启口，就是在人为的滋养邪魔，使它处于被保护之下而不能清除，把钻到自己空间场中控制引诱自己犯罪的邪恶抓住，排斥它，用正念正行坚定地清除它，大法的威力就能显现出来，让它无处可藏，无处可存留。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